都是有关佛教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这个还蛮不错的。那其实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因为他特别介绍就是莲师还有这个桑野寺，也就是这个佛法初传到西藏它的一个过程嘛，那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们这边汉地或者是说南传的这个佛法经典，它其实跟藏传的经典会有重复性，也有就是说也会有这个就是说那个他们没有的，或者是我们有他们有我们没有的，因为就是他们的这个藏传的经典是由他们藏人西藏人呢自己呢去这个印度取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些就是佛教徒好像会觉得说我们跟好像藏传的佛法是好像是两个世界不同关系的就是跟佛法没有相关，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看起来很多形式跟我们不一样，那是因为他的这个传承不同，文化传统不一样，然后经典呢有一些就是他们在取经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共同都有取这本经，然后就是只是他们是从这个藏传翻译，那我们是汉地自己翻译的那他们的这整个译经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严谨就其实他这整个译经的这个流程呢，跟这个玄奘大师他的这个译经的这个这个系统是蛮相近的就是非常严谨的这种译经那还有就是说所以就是有些像我们有时候会碰到有人会问说那他们念的经跟我们一样吗这个就是看他念哪一部咯，如果说我们同样有翻译的那可能就会一样那这个可是呢不管怎么说呢都是呢释迦佛陀所宣说的因为其实我们即使说今天这个汉地的三藏十二部经呢，也不是说这个我们的大藏经大正藏也不是全部的这个当年佛陀在这个印度所有宣说全部呢就把它译过来了还有就是我们刚刚也看到说这个桑耶寺他的这个护法神就是他的当地的山神白哈各位有看到他的这个图像那所以有些人他们也会问到说我会觉得说藏传的这个佛像没有问题，可是他们会对其他就是说他什么寺院里面或者是说你看到这个藏传他们的有一些这个书本上面有一些他们的这一个照片唐卡他们的这个画像，像这个好像他们也有其他看起来很不像佛菩萨的那种神明的这种像，甚至有一些我们觉得看起来会有恐怖心升起的那个不是愤怒尊那个叫做就是说像他刚才讲的这个白哈是护法神那刚刚有讲到说因为藏地呢他有这个莲师呢当初入藏的时候呢为什么会请莲师入藏，就是因为他那边有很多的他说这个众魔，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说山精水怪很多，而且都有的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呢请到莲花生大师，他有很多的这一些降服的这个方法就是使令他们呢就是变成说入了这个藏地之后呢大家因为你看这个修行人他也都是在这个山林这个山洞里面修行，那这里面都在那样的一个地方会有很多就是什么树神山神水神这些，那经过呢就是说莲师他的这一个降服之后，就是等于是说降服他们之后呢就是变成佛教的护法所以就是我们会看到说藏地他们会有很多的这一种护法神，看起来就是好像会就是有一点像这一种我们说的这种鬼怪一样或者会甚至恐怖心，它其实是在当地被收服的护法，所以我们在汉地不会看到所以那个它是有它的一个文化历史背景的那我们了解到这些呢，我们就不会觉得说他们好像跟我们好像是不同的这个信仰那像这个我们也知道达赖喇嘛他也有他就是大成就者呢，他在他所修持的 这个过程里面，他可能在他修持的这个山洞哦，或者他修持的这一个闭关的这个地方，这有因缘的这个众生啊，他来呢就是呢为他这个皈依或者是斗法降服之后呢，成为他的护法，特别的就护持呢这个修行人的也有那所以就是他会有这个特别护持的，或者是普遍护持的都有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呢就是比较有一个概念这藏地的这个佛法的这个部分有一些跟我们这边呢，你就觉得会不太理解。那我们也常听到世间的护法跟出世间的护法，我们有在这个如果说有这个学习这一个秘法可能你们可能也会有所谓的修护法。那所谓的世间的护法，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就是山精水怪，后来呢成为佛教的这个护法就是护持修行这个修行人护持这个佛教的这个寺院那出世间的护法呢就是刚才讲的像愤怒尊这种，就是他其实他是这个佛菩萨变现的变现成这个护法神的一种形式那其实他们已经都是这个正量很高的都是已经这个大菩萨的一种程度。那其他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为什么叫做中阴身，就是他还是有那个身嘛，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执着嘛，有对这个身见嘛，他一般的众生他还是有这个我执啊，所以他要从我进入到无我。如果说没有透过这个我的话，你没有办法说直接就是我们凡夫众生他没有办法直接就是能够说亲证到这个无我的境界，所以他这个是一种，也可以说是一种方便而且在这个中阴救度法里面他其实如果说你曾经这个修学过的话，其实呢他也能够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我们讲的这个法性中阴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现证到这个无我的一种境界。但是就是当我们错过了这一种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就会有后面的就是一期一期的一期一期的这个不同。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生前都没有熏修过这种无我的知见的话，其实你就是即使在这个中阴身的阶段，也不是说了就能够懂，因为你之前没有栽培那个善根嘛，没有那个种子可以熏发，所以他还是必须要借着说有形有相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好像有一个我因为事实上他已经有一个那个中阴身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其实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讲到因为这个要教化一些这个还执着，对我的这个执着很重的众生，佛也开始一开始也要说我，然后先呢从说有我，最后呢从有我再一一跟你分析说这个我的这个虚妄性，让这个我们从我们认为的这个我呢一就是抽丝剥茧的就是去认识到深刻的去认识到说，其实你把这个我仔细去这个分析起来，仔细去看透这就没有一个真实的我所以现在很多这个佛教的这个大德，他们也会用这个科学界，比如说量子物理学的他们就是你说这个物质，其实连这个科学家现在呢都可以说出来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物质，一切都是能量的波动。当你一分析到这个我们说接近像零虚层的，就是这一个滑鼠来讲的话，它看起来是一个物体，可是当你真正借由这个科学仪器的这个分析，到最后你发现到说，其实没有真正的物质物质跟能量，我们说这个物质跟能量其实它只是一个这个能量的波动而已。那他们可以已经从科学的这一个研究都已经可以看到这里，可是我们一般还是觉得很难接受嘛很难接受，所以他还是他就会从这个有形的看起来是物质的东西呢，他必须要一就是说慢慢的让你去了解到说，其实他也是一个这个就是如幻假有的。所以佛他也说有我可是他这个我呢，他是假名安立的我，他是要从这个我达到无我。那对于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这个中阴救度呢，如果说我们生前没有熏习的话过去世也没有熏习的话呢，就是说他其实在我们往生之后呢，也可能呢就是说 帮助上面，就是真的说能够这个度脱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因缘，也是你要遇到贵人嘛，真正的善知识，他能够说你这个中阴身什么时候醒来，他总是要知道吧，哦，不然他什么时候要跟你念那个第一期、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念错了哈，他念他根本就这个都还没醒来都有可能啊。那我们但是我们总是说就是给他熏修熏修啊，哦，如果真的要能够中阴得度的话，哦，就是真正要能够有把握，他生前还是要有所熏修才会比较有所把握，随时都要有这个死的一个准备，对啊。那其实如果说不借由中阴救度的话啊，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念佛法门一样也可以得度，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在这个生前他已经听经闻法，也听这个净土的这个经教，就是熏修了很久了，可是在这个因为真的要这个有这个信心还不是这么容易哦，所以在往生的时候，我们说真正如果最好的状况就是说活着走的，往生的时候没有活着走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这个中阴身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助念啊，助念的时候要有开示啊，哦，就是说对他的一种提念，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中阴身的时候为什么中阴是一个这个得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躯体了嘛，我们现在有这个躯体就会有说哦，这个早上起来昨天没有睡好嘛，哦，就会精神不好啊，脑筋不清楚，哦，啊，或者是说，哦，吃得太饱精神也不好，可是他中阴身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色身的这个躯体的时候，他的这一种理解力啊，他的这个智慧力啊，是高于我们现在生前的九倍哦，所以他就是他那时候在他生前的这个善根啊，他很容易呢就是这个提起，而且他的这一个这个就是说等于是说他那个学习，我们平现在可能一目一行，他可能是我们类似说一目十行，就是他理解力特别快，而且他这个善根的这个熏发呢，种子熏发呢是特别的就是可以特别猛力哦，所以就是我们不借着这个中阴救度法，我们在他这个就是往生断气之后呢，哦，那我们为他呢开示，就是他生前所熏习的哦，就是说这个念佛的哦，就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啊，信愿具足的时候，其实呢就是看你什么法门哦，你也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说已经不是在已经是在这个信心上面的，他的信心跟愿力，尤其是对阿弥陀佛的这个信愿，那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开示这个无我呢，主要就是要让他放一下他对这个身体的这个执着，这时候的这个我啊，就是最难舍的这个身见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跟他开导的其实不是说一个我去这个去轮回，我去投生，他这个我其实是假名安立的，因为我们众生就是有一个我相嘛，那也是一种方便啊，就是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也要有一个名言，他才能够就是从有到无的一个这个由我到无我这样的一个过程，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名言。妙老他也是发愿要往生西方啊，应该是说，因为妙老和尚他常常他一直在提念，就是我们这个学佛人的，就是你不要在无意之中已经落到有我而不自觉。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说，像我们常常会跟这个病重的人可能他是这个癌症末期临命中的人那会常常会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这个身体不是没有生死，身体它只是这个我们会有这个无始轮回以来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的身体了，只是就像这个换车子一样就是这个车子坏了旧了破了，那我们就要换，那车子的主人没有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开示我说衣服呢穿了破了旧的就常常是这样，其实这个其实说起来也是由我论，但是它是一个方面说你要自己心里清楚明白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一般的人他会有常见会有断见，但如果你没有让他有一个依止的话，他会恐惧心啊，你看多少人他一辈子他都是这个叱咤风云的人，可是他不敢，你不能跟他谈死 哦，知道他真的要断气的时候，他吓得半真的是惊惶万状哎，因为他不知道他会去哪里，他以为他这个一口气断了之后他就没有了，那一种是非常的恐怖。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中阴身，就是因为他的这一念的惊恐，我的身体快没有了，他就是执着这个身见，就出现了中阴身。一个我们之前讲，一个是业力，一个是他的这一种身见啊。哦，所以众生，你不可能跟他讲。这个是我们在学习经教，你要明白清楚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跟这个，就是说在跟众生这个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说他可能是已经就是倒数计时的时候，他才来认识佛法的时候，他现在只是已经也都是属于惊恐万状的那个我的情况了。医生判定我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等于是说好像就是宣判死刑嘛。哦，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安他的心啊。安他的心，让他知道说其实真的没有生死，事实上也没有真的没有生死嘛。哦，但是你怎么去理解没有这个生死，哦，要让他能够接受的这个方式。因为你跟他讲说这些无我论，其实要细说从头诶，他只有一个月，他实在没有，他现在说，啊，你们搞公要这啦，你搞公我现在一口气断了，我现在该怎么办，他是很慌张的。其实学佛很多年的人，念佛很多很久的人，他可能都还会有这种情况。哦，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方便跟了义，就是我们自己心里要清楚明白，你不能跟他讲说你不能照这一段文去跟他开导，那他讲我现在去先我啊，他以为他就会，他不是像阿罗汉入涅槃呢，他不是很慌吗？他说那我也不去天上，也不去哪里啊，那又二十年后也不是一条好汉，那他这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可能断气，他就没有，他更害怕，所以还是要顺合他的这个心意嘛。就包括说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说，我们去给人家临终关怀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最常讲的就是说你要放下。可是这一句你要放下，你要小心说，因为有些人听到这一句话他真的会很愤怒，他会很恼怒，因为他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是你躺在这里，我也会叫你放下。哦，我比你更好讲，你现在你什么事都没有啊，我现在呢，我这个孩子嗷嗷待哺，三个在那边，那，啊，我这个家有老母哦，现在，啊，有妻女，你叫我放下，你讲啊较简单，无你干要再帮我道气哦。对他来讲，他没办法接受。那他也知道，平常他也很会跟人家讲放下，他可能也都是在道场做义工作，可是当他。我们对这个生的这种执着，哦，是不是除非真的是成就圣道的，不然他时候到的时候啊，轮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会害怕的。那个时候那个放下要讲的多么的轻软啊，才能够让他觉得说他那个放下是不是那么刺耳，而是能够抚慰他的心，那是不容易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去慰问病人，为什么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八福田里面最重要，因为你要真的要有爱心，还有这个智慧力，才能够说真的安抚他的心，那是不容易的。那很多时候那个方便说其实要引导他到就近。你看其实你说这个净土法门，他很多大的一辈子几十年在宣讲，其实也都是方便说啊，他方便先让你有一个方便做一个跳板，然后让你达到这个就近，那没有关系。他宁可就是让人家觉得说他讲的是最基础的佛法，他也没有关系，他只要能够让你藉由这样的一个方面达到就近，达到他能够帮助你了脱这个生死，解脱六道轮回这样的一个目的呢，那他就够了。那没有关系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能力到哪边，程度到哪边，我们就讲到哪边。其实无我那个是到上士道，上士道现在还没有，还要到般若的时候才真正的无我。其实我们现在是熏修，而我们讲到说真正般若的时候还是熏修。可是你如果说是一个就是说你去助念，我们助念总是要劝人家往生西方嘛，对不对？那助念他其实他也不用这个啊，也不用破我见啊，他也不用见思烦恼都不用破啊，所以他继续带着我没有关系啊。因为他的程度，他如果有那个程度，他自然就可以达到那个品位啊。可是他没有程度，掉卡位嘛，不要紧嘛，是保证班啊，哦，就是他带着我去，所以他可以带业往生嘛。不是，你总不能跟他把他讲了之后，他吓得半死。不会不会，那是一种慈悲心的表现嘛。你是爱护他，就是要一种这一种方便的引导。对，这也是一种选择啊，就是那个 其实三恶道也是如幻如化的嘛，该要受报就是心甘情愿去受报，什么甘愿做欢喜受嘛，那 OK， 这也是 OK 的，因为你现在就是尽量的栽培你的善根，那你到时候真的不小心去了啊，出来呢，那还是就是这个继续修学佛法啊，还是继续走菩提路也是很好啊，就是个人的这个抉择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啊。